我们继续哈，哎，
282页的第十行啊，记住，此句方等，以大测小。那么前面这个四教仪的仪文所说的，都是根据这个方等时啊，方等部啊，也就是278页的这个仪文啊，所对半说满等啊。那么方等部呢是对教，故言对教啊，对教呢就是以这个半跟满啊这个来相对，也就是用大这个大圣啊来呵斥这个小圣啊，故以眼门三教之满而对三藏教的这个半字。三藏教就是用半字来这个比喻啊，那么后面的通别圆这个三教呢，用满字来比喻啊，用这个三教之满来对比这个三藏教的这个半字。若闻句云啊，无方等所对之三者啊，文句啊，法号文句啊，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来把这个这一段的文字啊，来把它写一下，不多就是。好，这一段经文哈，智者大师的解释哈，文句啊，就是智者大师的解释了哈。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来但以一佛圣故，一佛圣是什么意思呢？纯说佛法之圆教圣，成佛的法。别教还是指的是菩萨的，原教就是成佛，成佛之法叫做佛啊，纯说佛法就是成佛之法啊，只说这个，而且是原教的佛法啊，原教佛啊，只说这个是原教圣，这是《法华经》啊，只说的是原教佛的这个法。无余圣，经文里面讲无有余圣，那么智者大师的解释，无余圣者无别教带方便有余之说，说到别教还带的有方便，因为别教的菩萨啊，它本身是一种次第的，三地呢是隔离的，就是空假中三地，它还是隔开的啊，先修空再修假再修众啊，还是有次第的修学啊，而且是隔开，不像圆教啊，圆教是完全圆融啊，无品位的这个菩萨就可以啊，三地的道理啊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啊，而且一即三三即一啊，即空即假即中的啊，那个是圆教。但是别教的讲法呢是带方便，而且还有余，为什么呢？后面还有圆教啊，这个有余指的是还有后面还有法门，更高的法门叫做有余，不像圆教，圆教是最高，完完全全说清楚讲明白了啊，别教不是啊，别教的菩萨还是界外的顿根菩萨，所以呢讲的这些法门呢还有后面更高的法门啊，叫做有余，别教还是方便，别教还是有余啊。那么无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若二若三，用这个无有啊，无有两个字要贯下来啊，无有若二啊，或二或三啊，若就是或啊，或二或三都没有，无有余圣，这个无有两个字要连贯下来的啊，乃至于二或者是三都没有啊，都是无有的啊。那么这里讲无二者啊，是指的是什么呢？在般若时当中啊，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在法华那个代说这个通别这个两教是没有的，法华经是没有的。那么无三呢，是无方等中 原教所对的藏通别这三，没有这三教。所以呢，《法华经》跟这个前面的华严，跟前面的般若，跟前面的这个方等啊，互相对比之下，《法华经》的特色就出来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没有别教，没有这个别教的带有方便以及有余的这种教法，没有，不同于华严，那么也不同于般若啊。般若经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这通别两教在法华里面是没有的，也不同于方等。方等呢是说圆教，还有这个藏通别，因为四教并谈嘛。四教并谈呢，它这个是圆跟偏的这个对比的，并不是满跟半对比。满教是什么呢？大圣。满教是通别圆，半字呢是三藏教，对不对？那个半满是后三教对前面的那个小圣的那个三藏教。现在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情形呢，是圆教针对前面三教的偏教，那个偏教的三都没有，法华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法华经讲的无有这个三教啊，跟这个方等部里面的用后三教的满来对比前这个藏教的这个半，同样是一对三之比，可是呢两种比法不同啊。方等部是藏对这个通别圆，满字的通别圆对这个半字的藏，那是方等部。法华经的没有这个三教，是圆教的这个佛一佛圣来针对前面三教的偏，圆跟偏之间的比，没有这个三偏的三教，这样搞清楚了吧？啊，虽然同样提到这个三教，啊，法华经讲的这个三教是指前面藏通别，方等部里面讲的三教是后面的通别圆，用通别圆的满字来对比这个藏教的半字，那是方等部的一种这个所显现出来的一种这个作用，是一种这个它的功能嘛，用这个满字教来呵斥这个半字教，所以这个情形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山之比呀，啊，两种比法不一样啊，
所以他这里讲，若闻句云无方等啊所对之三者，主要的目的是要显现法华这个部的妙，是它妙在哪里呢？是唯一圆圣圆教圣，不同前面方等啊对三之圆，方等部里面的四教并谈，他那个圆教是针对前面三教这个彼此之间的互相对立的一种圆，而法华的圆是纯圆独妙，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前面的这个我们看104页的这个图啊就知道了啊。103页的最后一行里面的顿呢，啊，是华严啊，指的是华严。华严呢是坚，为什么是坚呢？是圆坚别啊，是坚。那么这个建教里面呢，出这个陆院呢，但说藏教这个不必提它啊，它根本就没有大这个后三教嘛。但是呢，这个建中啊，方等是对圆，藏通别啊，互相是对立的啊。这个圆教呢，是跟前面的三教是相对而这个言，相对来说圆跟偏啊，因为有谈偏的问题。啊，谈偏就是谈喝谈色，谈色前面的三教，这是相对的啊。而这个般若见末的般若呢，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所以呢般若是代。所以总而言之，前面的华严，前面的这个方等，前面的这个般若呢，跟再加上一个陆院，就变成一个兼淡对待。因为陆院是淡说藏教， 可是有圆教的部分呢，它有尖啊，有对，有淡，不同于法华的尘缘独妙，所以法华胜过前面的啊，超越前面的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我们回过来再看283页啊，看这个第三行，若闻具相啊，为法华尘缘独妙，无复煎淡对淡，故无复煎淡对淡，所以才是尘缘独妙，所以才是超八提壶啊，说它是超越前面的无论是这个四教啊，就是四个部啊，像华严啊、陆苑、方等、般若，超越这四个部，另外还超越了什么呢？顿渐秘密不定，化义四教。法华经是什么呢？非顿非渐，又没有的煎淡对待，超越了前面的这个八个，所以叫做超八提壶，是纯圆独妙啊。故方等对三之缘啊，在方等部里面也有圆教，可是它是圆偏对相对的圆，圆教跟偏教相对的圆，跟法华的纯圆是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个法华纯圆独妙呢，是在后面的379页啊，379页的第七行的这个疑文说，但是部内煎淡对待，故不及法华纯一无杂。从那个地方就说明啊，法华为什么超越前面的这一些，到那个时候再详细的说明啊。好，接下去我们看这个283页的第六行的疑文，若曰实，则实实，实实呢是第三实啊。那么前面这个是已经讲过两个了啊，一个是我们看那个图上104页的实啊，有没有？它这个啊没有，50的图是在最前面的，63页有没有？也没有啊，63页图上也没有50啊。我们看以前都有这些图的，第几页？214啊，实实于中正中，不是，是这个五十，不是这样子的啊。50图上有两个图，约十啊，他没有做图啊。好了，我们就看到这里啊，实实第三十啊，第三十啊，198，那是第一十哈，第一十没有这个图，我再找找看图没有啊，我找到了再来那个都没关系啊，找到再来那个好了，因为这个图哈。这个图上的实啊，它214页的这个图啊，只有实实啊就是方等，于中啊就是般若，正中啊才是法华涅槃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图上的高山等等的，它这个实啊是华严实、陆苑实也可以的啦啊，没有用这个真正的实层来比。208页有吗？一样啊，一样啊，也是用实实于中正中啊，啊，还是用的是这个啊。那么好了，这个实实啊，实实是什么呢？是诚实啊。我们看这个脊柱啊，283页的脊柱，即华严照啊，就是华严的这个日照啊，华严经上的日照啊。我们加个日好了啊，注意一下，《华严经》的日照，平地中的这个最初的一个照平地的里面的实啊，就实实才照到平地， 这个时时是什么时候呢？中国的时辰啊是辰时，辰时啊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七到九点，辰时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是时时。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它根据的是有一部经叫做《毗卢三昧经》。这个《毗卢三昧经》呢，查我没查到啊，没查到在哪里。可是呢，它记载呢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这本书，在这部书上说到有这部经啊，但是这部经在哪里我没找到。那么我们这个集注啊，它引用的这个资料啊，就是这部经所说的，说《毗卢三昧经》。有四时时，早起就是旦时啊，旦时是早起。诸天时，日中啊，三四佛时啊，这部经说是法时啊，就是中午的时候。日夕啊，畜生时，日暮，鬼神时。那么现在这个时时啊，是符合这个诸天的时的这个时间啊，这么说的。好，看记啊，此曰时也啊。他说毗卢三昧经言时时四种，旦啊天时，午是佛时，暮是畜生时，夜是鬼神使啊。佛断六趣因啊，佛已经断了这个六道的这种的因啊。令同三世佛，故曰五啊，是佛时时。时诵律言，为天得过中啊。十无罪啊，天哪、啊、天哪、啊、天，那些天人啊，过中十是无罪的啊。经上啊，这毗卢经啊，以旦为天时时者，清旦之气啊，取于清故。若以支配，就是干支啊，啊，这个支啊，就是地支啊，用地支啊来配，则营是三点到五点啊，早上的三点到五点。卯是这个五点到七点啊，辰呢是七到九点，换作是三点到这个九点呢、啊、都是旦时，诸天都可以这个符合他的吃的时间。另外这个三个时辰啊，四五位啊，这个是九到十一是四时啊，五时呢是十一点到十三点啊，未时呢是十三到十五，这个是中时啊，旦时中时啊。那么生由序啊，是十五到十七是生时，十七到十九是酉时，十九到二十一是戌时啊，这个就是暮时。另外呢，亥子丑这个是夜时，那么亥呢是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啊，子时呢是二十三点到一点，丑时呢是一点到三点啊，这个是中夜啊，中夜夜时啊。那么经方等啊，这个配合这个时呢，是指的是早晨的那个寅卯辰这三个时辰。时诵律啊，是这一段的文字啊，是在哪里呢？是在时诵律的卷五十四啊，大正藏二十三四百零一的上来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问说天时过中啊，可是否？这个是律里面，时诵律里面啊提出这样的个问题啊。
天他饮食啊，可不可以过中啊？过中可食否啊？他提这样的问题。那么天是可以的，但是出家修行就不行啊，过中就不食啊。这也是十二头陀恨里面的一条，好像啊，这个过中就不能食，日中一食。
好，下面呢，这个辩额啊，这位萨坦师啊，他就针对这个集注的这个有关这个诸天食这个问题啊，提出这个他的这个看法，是吧？食时啊，当曰人中而论，不曰天上也，不能拿天人来做这个标准，叫我们人跟天一样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说中午一食，那么这个是法食嘛，对不对啊？中午啊，日中一食，这个是在律上也有这样规定啊。你现在这个集注提出了要早上吃一餐，这个奇怪了，跟天人去学啊，就比照这个天人的这个食的这个时间，这个好像不太对吧啊，这个跟这个律也不能够这个吻合吧啊，律里面规定也是中午可以吃嘛啊，所以不能够就天上。那么辩额的内容就这里。好，思位就是前居士啊，前居士他个人的看法了。一日三孙，就是一日三餐了，一日三孙啊，乃人每日之初食时，一天要吃三餐，这个人一般都是这个样子。一日三餐是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啊，但是呢，此言食时啊，这个地方讲的食时啊，乃是人每日的初食三餐里面的初第一餐，所以我们加几个字啊，乃人每日之前面这个加四个字，否则这个文章看起来很怪怪的。加这四个字，对不对？加这个集注现在提到的食时，是我们人啊一日三餐里面的第一餐呐、啊。辩额讲的有道理，就是你不能够用这个天的这个食时来要我们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天的这个食时啊，要我们去比照它吗？这不对的，所以这个思维就是前句是讲我们人的习惯呢，一天要三餐呢。现在这个集注讲的食呢，其实是我们人三餐里面的第一餐呢，就是此处啊，此言啊，此言食就是指的那个集注讲的那个食了啊，他讲的是早上嘛啊，是我们三餐里面的第一餐啊，应该是这样子。然早起天时啊，早上的这个天啊，天的食呢，见经啊，在毗卢三昧经里面有提到啊，也可以配合，那也可以配合跟我们人，是不是我们人要跟天一样的只早上吃一餐？他没有说，也可以配合的意思就是，反正你日中一餐或者是早晨一餐啊，都同样吃一餐吧。现在的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可做不到。可能啊，出家人什么呢，他吃完了以后盘腿在那里打坐啊，这个能量啊消耗的比较少。只要禅定的这个功夫啊可以的话呢，吃少一点也可以。广清老和尚不是一天才吃一点水果啦什么的，对不对？水果师啊，他为什么吃的那么少，可以活到95岁？他活到95岁，要走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所以
参加一天吃七餐，
那个会增加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吃太饱了不行，吃太饱了会昏沉的啊。那是很多，因为在家人哈、啊，你本身的习惯一天是要最少要吃三餐的，应该不会。一般来讲，在禅坐，真正的禅坐，如果说心很专注的话，它消耗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我的 过去听到的这些内容都这样吗？啊，你真的比如说一天做个几个钟头好了，不要都说做八个钟头十个钟头，不你能够做个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不错的啊。假如做得很好的话，应该是在禅定当中啊，我们人的这个能量消耗是比较少。如果你越做肚子越饿，那你的头脑里面一定是在想很多事情，消耗的能量也比较多啊。因为这个一定是这样嘛，你心越专注的话，能量消耗的越少，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哎，禅悦为食啊，对不对？目标就是要禅悦，你证得初禅以上就有禅悦为食了。你像广钦老和尚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对不对？他可以做很久很久，做很久很久，为什么呢？他吃的东西也很少，他需要就够了，这样就够了，吃一点水果，吃一点牛，喝一点牛奶就可以了。所以说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有禅定的话，这个食量可以减少很多啊，食物可以减少很多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做禅坐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多禅坐，慢慢的这个功夫慢慢的进步，而食物慢慢的减少啊。这个断食啊是欲界的人的一个特色，到了这个色界定的话是不需要食物的，它是禅悦为食的，对不对？好，接下去我们看曰未判啊。若曰未啊，则从这个若啊出这个申数，持从九部出方等啊。所以在五位里面，这个方等啊是申数啊，申数位。从这个落就是入院，入院是落啊，然后这个进步到这个申数，那么根据大经大般涅槃经来的啊，这个讲过好多次了啊，不用再写了啊。好，若教论相生，曰基论浓淡。那么这个五味哈有两种解释，哎，上次也写过了吧哈。五味我们知道是根据大般涅槃经讲的是如啊若啊生疏熟疏醍醐，五味是这样子的这个次第啊，从若生疏熟疏醍醐。但是呢，在智者大师的这个五味来配这个五十或者是五个部啊，来配这个五十五部啊，五十五部啊都是指的华严、入院啊，那么再来方等，再来般若，再来法华涅槃嘛啊，这样子来配的。但是呢，这个它的意义，这五味的意义啊，是从两方面去解释的，一个是曰教相生啊。第一种啊是越教相生，第二种解释呢是越基浓淡，越基浓淡，从两方面去解释啊。那么第一个越教相生的话呢，是从牛出乳，乳再提炼，经过这个加工变成酪，再加工变生疏，再加工变熟疏，最后才加工变成醍醐。这是相生，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它是这样的次第来制造起来的，所以叫做曰教相生。那么曰教相生的时候呢，这个是指的是佛最初说十二部经，就是华严啊。曰教相生的话，这是华严，这是入院，这是方等，这是般若，这是法华涅槃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曰教相生。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曰基的浓淡来讲，在华严时的时候，那些声闻弟子啊，他的味道是最淡，因为在华严会上啊，他完全听不懂，
如聋如哑，所以是从味道的浓淡来说，说这个经历这个五个时段才能够这个啊到法华这样子的这个佛给他这个受记等等的，全部也变成了醍醐。这个就是从这些根基啊，这些声闻弟子的这个慢慢的变化而来配这个五识。在五种里面，这个味道最淡，就比喻着声闻弟子在华严会上是完全的听不懂，味道最淡。那么另外我有看到天台宗祖师们的著作里面谈到那些还没有证得这个果位的这些声闻人，他们在华严时的时候，他们是叫做学乳，证得四果罗汉的这个乳啊，这个学乳是什么意思呢？还在牛肚子里，牛肚子里啊，乳跟血还混在一起。一般我们说牛这个乳啊挤出来了以后，它是干净的乳了，对不对？里面没有血，所以血乳是什么呢？它还没有出牛肚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在牛肚子里的时候，它是血跟乳混合的，那还不是最干净的乳，那是指的是什么呢？见思烦恼还没断，它的根性是什么呢？根性是声闻，它只喜欢将来来受教法的时候，它只会这个听这个声闻的这种法。那个味道是什么呢？最差的时候，最还不成其为乳的时候，是叫做血跟乳混杂的。等到这个乳就是从牛啊这个挤出来了以后，这个乳出来了以后是清净的这种真正的完全的牛奶了啊，牛乳了，这个时候就代表已经是断了这个见思了。虽然断了见思，可是他到华严的这个后分啊，入法界品开始，他有没有这个听懂呢？完全如聋若哑，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嘛啊。到了后分的华严，他居然来练习来听这个华严，看看呢完全听不懂啊。看到那些大菩萨，看到那个佛的那个殊胜的那些报身佛等等的，他完全看不见啊，所以叫做如聋如哑啊。所以这个是约基来说它是最淡的，等到了方等这个到了这个入院的时候呢，他证得比如说这个是入院时啊，他见思完全淡掉的时候，他已经变成落的味道，变成落的味道。所以他去听华严听不懂的时候，那是前分，前分华严的时候他是乳，后分华严的时候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是落，但是他还是听不懂，华严还是听不懂，如聋如哑。要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方等这个生疏的时候呢，他接受这个就是谈篇彻晓啊，彻晓他接受了，根性啊慢慢的成熟，这个时候的基啊变成生疏的这种味道，比较越来越浓了，味道越来越这个比较比以前浓，就是那个是最淡，然后呢其次，然后呢慢慢进步到比较更浓一些，就表示他听到这些大圣的菩萨们啊，或者是佛讲的，或者是维摩居士讲的，或者是文殊菩萨他们讲的，他都接受了，甚至于呢会自己觉得惭愧。在维摩经里面啊，他自己承认是败根了啊，骄牙败种，他自己会承认，但是他的心完完全全有没有变成大圣菩萨还没啊。到了熟书的时候呢，他可以啊佛啊赐令他去讲这个大圣的不共不论，去讲给这些菩萨听，理论上他完全接受，而且已经通达，可以讲给人家听了，可是他还是声闻，这个就变成熟疏了。到了法华会的时候，完完全全变成一个 佛给他受记啊，变成一个法华经里面的原教的菩萨，已经有原教处住位。上一次我们讲过佛给他受这个八相记了，八相成道的这种记，八相成道的记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原教的初住，别教初定。所以在法华会的时候，那些接受佛给他受记的，他的这个身份啊，已经是原初住别初定，就变成醍醐位，变成原教的菩萨，分正位的菩萨。那么所以呢，这个叫做约基浓淡的来解释这个无畏。所以这个无畏的解释分两方面去解释啊，约教的话呢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跟那个基的它的浓淡无关，纯粹是说佛在教化的过程中，化疑的过程中啊，先讲华严，再讲入愿，再讲这个方等，再讲这个般若，最后才是法华涅槃，这样的次第方便那些顿根的声闻弟子，让他们慢慢慢慢的进步，这个是越教向生。而针对那个声闻弟子，他本身的根性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浓，那么这个是要从这个地方解释。现在看集注说，约教论相生，这是针对无畏来说啊。约基呢是要论这个浓淡啊。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方等时，既能够赤小目大，羞耻，羞耻，自己觉得羞耻、羞愧啊，羞耻，能够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方等时啊，这些声闻弟子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程度。就是这样子啊，如喷络作生疏，如同把那个络啊加以煮了以后啊，喷煮了以后变成了生疏了，这就是约基浓淡的这种的这个方面，这样子的去解释它的。我们看记啊，此约味也，这是约五味来解释这些声闻弟子啊，净明经。那么净明经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不思议品第六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有那个月霞法师的讲义录的话呢，是在page 219啊，219，月霞法师的讲义录啊。说迦摄言啊，这个迦摄正者经过了这个。前面的积贫的这种的教训以后呢，他自己呀、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啊，自己很难过啊，他就说我等何为永断善根啊？经文不是这样，永绝其根啊，永绝其根，经文是这样，永绝其根啊。于此大圣已如败种，这是一种比喻，这个种子啊，就自己是一种败坏的种子啊。那么他说，一切声闻，闻是不思议解脱法，解脱法门哈，皆因好气，深证大千，就是深证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切菩萨因大心庆啊，顶受此法。这个就是代表了，就是赤小目大啊，在方等会的时候啊，这些声闻弟子啊，就都能够觉悟到这样的这种程度。然后说是与时啊，说此与时啊，它经文是不是的是啊，一样意思是一样。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三万二千天子啊，天人啊，此所谓赤小目大，如同喷这个蛋的这种络做成一根很浓的这种酥，那么这个就是约基啊，约基的解释五十啊，
是越基的解释，越基浓淡的一种解释啊。那么从九部修多罗出方等，这个是约教相生，所以为相生啊，为约教相生。那么在第六行的如喷淡若作浓疏啊，我们可以注上去，这个就是约基浓淡的解释。约基浓淡是，就是这一句以后啊，如喷淡若作浓疏也以后，此约基浓淡是。那么在最后啊，为相生这个地方哈、啊，最后这个第七啊。第七行的为相生啊，为约教相生是，解释的是。好，再回到《法华经》的性解品啊，《法华经》的性解品呢，对于这个五十啊，都有对相对应的经文啊。性解品云啊，过世以后心相体性。入出无难，然其所指啊，犹在本处。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在《法华经》啊，《性解品》啊，《法华经》的经文本身在《大正藏》里面是《大正藏》第九册，page 十七的上栏。那么在文具的汇中册1011啊，佛陀版下册。page 119啊，好，我们翻过来看286页啊。过世以后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过了入院三藏教之后，叫做过世以后，即今方等也，就是现在说的方等时。心啊，相体性，父子两个人互性互相啊，体习性顺。彼此都了解了，彼此都能够产生一种信心了，执信复故，得果不虚，复信子故，闻大不谤，不谤啊，闻听闻大的这个大圣的法，不会毁谤，或者是这样讲啊，闻大不谤啊，是。父亲啊，知道这个儿子是这样，知可说大，这是父亲相信这个儿子啊，可以跟他说大声啊，他听了以后不会起毁谤，如果听了会起毁谤，那就不要说。儿子相信父亲，听到父亲说大声，知道父亲说的是真实的法，会得到这个大声的佛果。因为什么呢？儿子知道当初听这个佛讲这个小乘法，他现在已经证得了果位，现在来听到佛讲的大乘法，他知道过去没有骗我，现在也不会骗我啊。过去讲小乘法我已经证得果了嘛，表示他讲的是真的啊。现在讲这个大乘，说会成佛，绝对不是骗人啊，相信了。最早的时候他不相信，不相信的时候听不下去，现在不是了，改变了，是这样。在方等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体认。我们看记，此准法华判也啊，在法华经里面判这个方等这些内容啊，这是性解品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文具言啊，文具言就是1011啊，就是这个于藏教啊，于藏教得涅盘驾，就是儿子啊，这个穷子啊，过去在听闻佛讲的三藏教，结果得到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得到了是涅盘，证入这个四果罗汉的这种有余涅盘，确实得到。此即不虚，那个三藏教讲的完全是真的，他也得到了好处了啊。既然不虚，今为菩萨说大圣法，亦复不虚，就知道啊，佛不会这个讲这个不实在的话，不会啊。这个就是子信父也，儿子相信父亲。 佛这一方面，佛知此等这些声闻人啊，此等就是见思已断啊，闻必不谤啊，闻大啊，闻大声大圣法啊，闻大圣法一定啊是不会毁谤，无漏根利，闻即生信。那么这个是就是复性止也，无漏根啊，无漏根我们说一下，无漏根一共有三种啊，就是二十二根里面的这个其中的三种啊，都是无漏根。那么来配这个小圣的见道、修道跟无学道，针对四谛的理列出这三种无漏根。所以所谓的知啊，是知什么啊？知四谛理，四谛的真理啊，要知道四谛的真理，才能够断见啊，断见惑啊。那么这个无漏根就是见道位啊，这个是以知根啊，就是修道位啊，这个具知根啊，就是无学位啊，四果罗汉。那么无漏根力啊，他们所这个具备的这个三种无漏根啊，都慢慢慢慢的更锐利了啊，锐利了以后呢，闻即生信啊，其实原文啊，文句啊是为啊，闻为微妙的为，为就是妙，妙法，听到了这个大圣法啊，这个一佛圣的法。这种妙法就能够生信啊，闻微为生信，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已经有这样的把握了啊，知道他们啊已经能够生信啊，这个是复信止也。入出无难啊，那么这个也是文句啊，文句这个所说啊，由是啊，由于见到了这个。他这个时候根性立了以后啊，能够见到尊特身啊，尊崇奇特之身啊，那么也是报身，或者是称之为圣音身啊，或者报身。那么关于这个呢，前面已经在第181页啦等等，我们都已经说过的啊，见他能够见到尊特身啊，闻大圣教。见到尊特身，而且能够听闻大圣的教法，名词为入，这个叫做入啊。可是呢，在方等部的时候，父被呵斥，被呵斥的时候呢，他自己进进退退了啊，一下又回到小的呢，由见丈六，还是见到的佛身啊，还是丈六的老比丘相啊，还是那个32相80众好。那个尊特身就不是啊，这个是就是84000相好啦等等的那种很殊胜的那种的佛身啊。那么父辈呵斥由见丈六，还是听得下的是小圣法，名词为出，就是或者入大圣，或者出又恢复到小圣，他入出都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大小入出皆无疑难，都没有什么疑难啊。4300啊，是说不同畏惧王等之时，故云无难。王等之时啊，就是穷子的比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看到了这个长大富长者啊，以为他是王，或者是王等啊，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么四千呢，这个地方呢是在上册page 309啊，佛陀版上册page 325。四千的这几句话的前面呢抓几个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留下。